欢迎来到起点文化线上学院线上课程专业有价的精选分享，我是凯宇。我们特别推出这样的精选分享，无非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的线上课程能够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学习体验。特别是专业有价推出之后，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短短的几天的时间就有很多朋友一起加入学习。我知道截至目前为止加入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想要建立起自己的个人品牌，想要透过自己的兴趣跟专长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事业，尤其是自己在发挥专业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适当的尊重，并且兑现个人的合理价值。如果你也是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我相信在这之前可能你对于一些词汇也不会太陌生，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个人品牌、自媒体、成为一个 KOL 或者是一位网红。只是当你接触了这些之后，心里会不会一直有一个怀疑，那就是难道我的专业要能够得到适当的尊重，就一定只能成为一个网红吗？或者是我们把逻辑倒过来想，如果你真的红了，你真的如同现在你能够接触到的这些 KOL 或者是网红红了，就等于你能够得到你要的吗？那些你所深信的专业，那些你所固守的价值，会因为所谓的爆红变得越来越能够被实现，还是越来越扭曲呢？我相信哦，任何有基本理性的朋友听到这里，你可能都会对于要追求成为网红这件事情开始有了一些怀疑。这样的怀疑很容易延伸到，那是不是所谓的建立个人品牌、做内容行销的分享就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可是让人很头痛的地方就在于，那如果不做这样的尝试，老路又让自己的专业没有办法得到尊重，甚至于经常的被贬值、被低估，然后最令人沮丧的就是你的生计还得依赖这些贬值你、低估你的人。其实要能够突破这样的困境，在你做任何尝试之前，你一定要先有正确的观念。你可以想想哦，无论你做任何努力，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成为网红是你的目的吗？未必吧。你真正的目的是不是要能够创造出你要的成果，然后赢得尊重？所以呢，如果你从目的往回头来看的话，那么红或不红，它不是一个必然的条件。有可能你制作的内容、你分享的东西，看的人、听的人、接触的人都很少，可是这些所谓很少的人正是你最想要诉求的人，而能够创造出他们心中对你深刻的认同，还有能够给你你最想要的成果，可能是订单，更可能是跟你做生意完之后对你的尊重。如果你很确信这是你想要的，那么在观念上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要怎么样回到专业人士的本位，塑造出最符合你的利益的个人品牌形象？这就是我在专业有价这一门线上课程当中的观念篇的其中一个篇章，叫做从流量到转换，主要要陪伴你前进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用18分钟的时间一起学习这个篇章，相信会让你脑洞大开。经过了上一讲从治病到赋能的学习，我相信你开始在构思怎么样去建构自己的内容体系，透过内容的扩散来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圈，也就是啊，开始养出自己的鱼池。然而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观念，就是在这个阶段的你必须要先具备的，否则很有可能哦，你的努力会让你的路越走越偏。这个观念就是从流量到转换。其实当你开始分享内容，无论你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个很直觉的在乎，那就是有没有人看，到底有多少人看。当你把焦点放在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各种方法来刺激流量。你可能会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想尽办法创造话题争取眼球之外，你可能也开始会去想，那有没有一些捷径，这些捷径可能会让你走上一条哗众取宠的路。如果你问我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别人的注意，透过哗众取宠取得很多关注，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我想哦，它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定位的选择。在这里我就要先问你哦，你究竟是要当专业网红，还是要当专业人士呢？ 网红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建立在厂商的代言和广告的分润，所以呢，流量和关注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也因为要不断的追逐流量，所以呢，他们要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去创造很多很多的新鲜感。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是一时兴起分享了一些大家觉得很有趣的东西，而且还创造了很大的流量，然而这件事情如果成为你的工作，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你要维持热度，你的更新频率一定要高。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开始有压力了？而且不止如此，因为你的商业模式的命脉就是来自于流量，所以厂商才会投放广告在你这边，或者是找你代言。所以你能经得起流量的波动吗？有没有可能你今天投资了很大的成本做了一个尝试，但是却没有流量？然而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你的流量有一大部分是决定在你那个平台的演算法，而这些演算法是你无法控制的。又或者是你的运气很好，你的尝试让你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巨大的流量。那这时候我要问你，你的下一段内容要怎么样才能够再突破呢？是不是想到这边就会感觉到它是一件没完没了的事情？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网红的这个圈子里啊，忧郁症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是有它的道理的。当我们的命脉决定在流量的时候，它就像开餐厅一样，如果你生意好，你没有时间吃饭，如果你生意不好，你是吃不下饭的哦。那么如果你的自我定位是一位专业人士，你所分享的内容仍然需要有一定的流量才能够支持起一个影响圈的范围。可是在这里哦，你要追求的流量就要从量的提升变成是值的提升。关键不在于你的内容有多少人点进来看，关键在于是谁点进来看，又或者是更重要的关键，你有没有精准的锁定到你想要诉求的目标对象，让他们能够进来看。就像是我曾经举的例子，梅约诊所，对他们 YouTube 的频道来说，他们推出的每一支影片流量真的很低，可是这对他们的效益反而非常好，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是谁会来看，而这样的人能够有效的转换成他的客户，这就是所谓的转换率非常的高啊。而且呼应回我自己的经验，我从2005年的4月开始制作有声书评，有声书评这样的内容其实就跟梅约诊所分享的内容一样，每一段有声书评的流量都不高，可是你不妨倒过来想，如果我推出的每一段有声书评都有基本的3000次的点阅，这意味着可能有2000多个人固定的在追踪我的有声书评。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如果没有对我有基本的信任跟认同，他们如果不想要学习，他们如果没有学习的兴趣，没有学习的欲望跟动机，他们会这样子追踪吗？而且还别忘了，他们在网络上听到了这些东西，他们有没有很高的几率会分享给身旁的朋友？而这样的人，他们身旁的朋友会是怎样的人呢？是不是当你想到这里，所谓的影响圈就是这么样建立起来的？养鱼它其实没有很难，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愿意去坚持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如果我把时间轴拉长来看，在真正的意义上，有声书评其实没有爆红过。如果从一个很单纯的层次会觉得好可惜啊，这么好的内容怎么没有真正红起来呢？可是如果你问我，我会很庆幸它没有真正的爆红过。为什么呢？举一个在2019年的例子。在2019年呢，有一位 YouTuber， 他本身呢用已婚女性的形象去跟大家分享很多科普知识，在很短的时间里订阅数就突破了百万。而在这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争议跟公关危机的发生。你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联想到了，就是李克太太。我常说，当关注在短时间内爆炸，你就无法控制被关注的点。回到李克太太的例子，这中间的是是非非真的很多。可是哦，如果用一句简单粗暴的话做总结，你可以想一下哦，当李克太太爆红之后，你所关注的是理科还是太太呢？是不是如果你要发展自己的专业，你只想要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耘好， 可是这样的爆红反而让所有人包含你自己都把焦点扭曲了。然而专业领域的耕耘它跟投资一样，就算你做的投资决策再好，你还是要透过时间才会有复利放大的结果。然而啊，在短时间之内的爆红往往是谋杀你更长时间累积的主要原因。因为短时间的爆红让你没有办法去形塑你在群众心目当中的印象，而这个印象一旦形成，你做再多的努力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效果。不止如此哦，流量思维跟转换思维之间的辩证跟选择在我事业经营上面也常常发生。比如说吧，我过去在做实体课程招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办很多的讲座。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我办的讲座是免费的讲座，然而我很快的意识到免费讲座会在短时间之内吸引很多人报名，所以呢，从流量的意义上来看是很好的哦。可是呢，问题也在于免费，因为当他报名是免费报名的时候，自然他就不会珍惜，所以呢，出席率就会不理想。而且哦，就算人到了，因为他没有付钱，所以他来听讲座，在同样的内容基准底下，他并不会觉得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为他做额外的付出，他反而会有一种来当裁判、来当评审的感觉，因为他没有付钱。所以呢，在讲座结束之后转换成具体的报名也相对的不理想。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把所有的免费讲座都变成是付费讲座。透过付费的门槛，我要筛选出真正对我们有兴趣的潜在对象。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我把讲座都变成付费讲座的时候，第一个报到率非常高，因为他已经先付钱了。而且这些人在参与讲座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到他是真的来学习的，而不是来看戏或者是来当裁判的。这样的心态很微妙哦。当你付了钱，你就会想要拿点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回去，否则钱就白花了。也因为搭着这个心态，参与的投入度跟认同度就会相对的比较高。于是呢，在讲座之后，实际报名课程的转换率也就高很多啊。所以回头来看，如果在办讲座的时候我执着在流量的思维，我要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让最多人能够报名来参与，那这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拿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我可能为了流量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得到更少的回收。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哦，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线上课程跟远距教学都流行起来。然而当我们面对这种一窝蜂或者是一头热的状态的时候，你都要保持冷静。是的，整个趋势是朝向线上跟远距教学，可是你准备好踏进来了吗？我就看到很多同样从事教学的朋友，他很快的就把自己已经很成熟的而且是高价格高价值的实体课程马上转换成线上教学或者是远距教学。然而这个决定啊，是杀鸡取卵的，也就是说，他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因为这件事情很火红，争取最大程度的流量，但是事实上伤害了他长期的转换率。怎么说呢？我稍微跟你分析一下哦。你看哦，一个老师他的一套成熟的实体教学课程，为什么能够成熟？是不是意味着他透过很多教学经验的累积？然而也因为这些教学经验的累积，所以他把同样的东西把它变成线上课程跟远距教学，这是一定会有基本盘的，所以刚开始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然而这只是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你采取了线上课程或远距教学的时候，你的售价就不可能像你的实体课程一样，这个时候你等于跟市场释放了一个讯息，那就是同样的课程可以用更便宜而且便宜很多的价格就可以学习到。请问当你释放了这个讯息给市场，从那一刻往后看，有谁还会愿意再花好几倍的价格去上你的实体课程呢？当你同样内容的实体课程随着这样的影响慢慢的招生越来越不容易的时候，是不是更进一步的伤害了你具体跟学生互动的经验？而这些经验的累积跟转换才有办法帮你去创造下一堂课。 然而当你一窝蜂的为了追逐流量，贸然的把你已经成熟的实体课程搬到线上或远距教学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循环系统是不是就中断了？你等于完全中断了可以直接跟学生接触而沉淀出来的智慧跟体悟。当你听到这里，如果你贸然的做了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你专业生涯的源头活水基本上就已经干涸了呢？而且长期来看，你是不是为了短期的流量伤害了长期稳定的转换率呢？所以我说，除非你是想要当专业的网红，否则哦，专业人士的这一条路，请你哦，专注在转换率。流量就好像是海妖的歌声啊，当你被它吸引过去的时候，往往就注定了灾难性的结果。我想说到这里哦，要把焦点再回到你身上，因为我知道你是想要透过内容的分享跟制作去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圈。那要怎么样在制作内容的过程当中去结合转换的思维，而不是局限在追逐流量呢？非常简单哦，其实创造转换率的关键就是在创造你目标对象的确定感。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角度就是你专注在什么样的领域。以我自己的内容分享来说，我专注在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那你看哦，无论是一天听一点有声书评，还是各个系列单元的内容，是不是都聚焦在这一点？因为你只有聚焦，你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让所有对于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能够汇聚的过来。而且哦，只有你聚焦，你才能够去建立起你的目标对象，他们心中认定你是认真做这件事，你对于这件事是玩真的。不然你可以转换个角度想一下，假设你所分享的内容从外太空到内子宫都有，是啊，感觉上很丰富，可是你想这些来看戏的人，他可能会购买你的商品跟服务吗？很大的问号，对吧？所以呢，第一个思考点就是你要专注在什么样的领域。然而这个部分呢，在专业有价这一门课的实作篇会陪伴你找到自己的定位，你可以好好的期待。而第二个思考点就是你的曝光频率是否稳定可期。在这个时代底下，无论你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其实稳定的曝光才能够去创造出你的目标对象的确定感。无论你的内容是要日更、周更，还是三日更，还是双周更，总而言之，你要去创造出一个凡是对你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在什么时候你会有新内容提供给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制作一天听一点的原因，因为我不用跟你多解释什么，你只要一听到一天听一点，你就会来一天听一点啊。其实透过固定的曝光频率创造出来的确定感，它不保证每一段内容的流量，而且你在制作跟分享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把特定的某一段内容抱以太高的期待。你需要的是很平常心的固定产出。因为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的内容到底哪一段会打中某个人的心，我也无法预料。可是当我不断的做这件事情，就会有很多生命的相遇，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在我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听到了我的东西而被拨动了心弦，于是成为我的学员。而且不止如此，固定频率的曝光，你也在向市场释放一个讯息，这个讯息仍旧是你是玩真的啊。然而这样的印象就是让你建立起在你目标对象心中的信任加权。那么最后一个思考点就是你如何管理目标对象的期待。你永远要去分辨一件事情，今天你所做的内容，你的意图、动机跟呈现的形式，还有你取材的方向，究竟是养母鸡还是杀鸡取卵呢？如果以我自己的领域来说，我如果大量的去评论政治时事，的确流量可能会冲得很高，可是呢，这样的流量可能为我带来的不是转换率，而是很多的贴标签，认为我是有某个立场、某个预设的态度，甚至于会引发不必要的公关危机。这个时候如果我是走网红路线，这当然没问题。其实网红路线就是要刻意的去创造话题才有关注度。然而如果我是要走专业人士的路线，那么这样的状况其实就是事业上的大扣分了。 所以呢，还是提醒你那句话，有时候流量哦，就像是海妖的歌声一样，它会引诱你为了博得关注去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可这个时候你心中随时要帮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如果以我的领域来说，我都会问我自己，这样的东西如果一年后我回头来看，我会不会觉得后悔？哪怕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在一年之后根本不会有任何人在乎，但是有时候我都会这样子提醒自己，尤其是我做一些题材上的尝试或冒险的时候。或许因为这样的小心谨慎，所以才让我的 YouTube 频道经营了很久才20多万的订阅。可是呢，也因为我很认真的去管理我目标对象的期待，我不杀鸡取卵，所以呢，无论是实体课程还是线上课程，有了今天稳定持续成长的成绩。所以对你来说，要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影响圈，而这个影响圈是为你的专业去做滋养的话，那么这三个思考点请你好好的琢磨一下。再说一次，第一个，你专注在什么领域？第二个，你曝光的频率是否稳定可期？第三个，你如何管理目标对象的期待？你是养母鸡还是杀鸡取卵呢？当这门课学习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你在进入实作篇的学习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内容的尝试跟分享。永远要记得，如果你要走上的是自己的道路，你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师告诉你标准答案，你需要的是自己的勇敢加尝试，然后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祝福你，我们一起加油。好的，很开心跟你一起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学习。这段内容是在专业有价课程当中观念篇的第六讲。我想观念的突破只是个开始，而接下来怎么样实作，就是你能够兑现个人价值的关键点了。现在你只要立即加入专业有价这一门线上课程，无论从观念到实作，你就会有最完整的学习体验。我相信透过这一段学习的历程，你不仅能够兑现你的个人价值，让客户自动上门，你还可以赢得最重要的，就是身为专业人士应得的尊重。最后特别提醒你，我们专业有价的最早鸟优惠从即日起到3月31号的晚上12点之前，期盼你把握这最后最难得的机会，希望我能够在你实现自己的道路上陪伴你一程，帮你一把。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